主后2008年1月2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你爱我吗？
亲爱天父，你真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感谢你无时无刻的看顾，在我们迷失方向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一条最好的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用你无比的爱来包容我们，让我们可以找到回家的路。谢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做你的儿女，感谢你那么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爱你，我
位兄弟姐妹，如果你们今天有带着忧心烦恼来到这里，主耶稣说不要担心，我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一切。所以让我们一同开口来向神祷告，把一切的忧虑都交给他。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一切。主，你爱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享受你的平安跟喜乐。主，我们在你面前满心的感谢，因为你是我们的主。将我们的敬拜，将我们的心献在你面前，求你悦纳。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很高兴在这个礼拜天的早晨，我们要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今天大概是这个我们要约翰福音的最后一次的讲道，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去年到今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讲要来提到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大概是最后一次要把它讲完哈。我们要来读约翰福音21章哈，这里写20章，可能我打错了哈，第一节到第19节哈。好，我们来读我们的圣经来。好，没有错哈，这个里面没有错哈。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有一点长齁，所以我们还是用交读的方式齁，请这边的人念单数节，这边的人念双数节。好，来，我们一起来。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多马并加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第三，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第五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呢？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到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第七节，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去。第八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鱼 拿过来。第九节，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共153条，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再来，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又次又对他们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一起来，19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时荣耀神，说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是约翰福音的大概是最后的一段。我们都知道你爱我这句话，在我们的东方世界里面不容易把它怎么样讲出来，要跟那个老婆说你爱我嘛，我爱你，好像很难，对不对？要了我的命一样。这个或许女生会比较容易表达，但东方的男生要讲出我爱你，只有在什么时候会讲呢？知道吗？在恋爱的时候才会讲，才会讲得很甜蜜。结婚以后，相信这个在座各位想想看，我们多少次会跟这个另外一半说我爱你，大概很少。我自己都觉得好像这可能是文化，好像跟牧师娘讲说我爱你，好像哇，这个好像蛮难的，不知道是因为面子还是我们这个东方的文化，所以就会觉得好难。其实啊，在青少年的时代里面，开始男女生对异性开始产生这个好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带着一种期待。其实我们在今天的婚姻里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会期待另外一方对我们怎么对我们释出一种爱意，让我们体会到那种爱的感觉，这是每个人都期待的。期待对方能够怎么样，能够让我觉得心里面是很温馨甜蜜的。所以有的人呢就不一样，他当他得不到自己所喜欢的时候，到得不到那种情况的时候，心情就会很恶劣，就会心情就会非常的低落。你会发现其实人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人家说感情的动物了，其实是真的是这样。当你没有办法感受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失落感。这是我们的社会里面，这是上帝创造人当中那种心灵的一种反应。你会觉得从这个爱里面，你就会发现到我们的生命是不太一样的。那爱其实有很多种，有很多种，有一种爱叫做这个随口讲的爱，就说我爱你，没有内容。有一种是从内在里面讲出来爱，是很真诚的，是那种很肯定的，是我爱你这种感觉。所以 C.S. Lewis， 我们都知道这个 C.S. Lewis 就是写这个纳尼亚传奇的这个英国的那个基督徒一个教授，他提到爱里面，他把爱呢分成四种，一种叫亲情，一种叫友情，一种叫爱情，一种叫圣爱，也就是呢这个我们说的上帝说的 Agape 的爱。那他把这四种爱呢，那么爱分成这四种来说出这个人的生命里面爱有不同的层次。一个是一个大概这个亲子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这个家庭里面的关系。那一种呢是朋友之间的，一种是两个人世界里面的。那另外一种呢是跟上帝之间的爱，那种爱是很坚定的，就像上帝说，我要以我的爱永远来爱你，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所以 C.S. Lewis 把它分为这四种爱，来说出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如何去面对你的情感。那他又把这个爱呢，我们可以区分成两种，一个叫做啊舍己的爱，一种跟着需求的爱。啊，舍己的爱就是啊，驱使啊人这个人为家人或者是为你所爱的人那种幸福来努力那种情境，即使看不到、享受不到也没关系哈。就像这个我们付出对儿子的关心、对女儿的关心、对另一半的付出，好像都觉得一切都 OK 哈。他没有回报也没有关系哈，这家老瓜嘛不要紧哈，不是红老红家老暖了，好像这家呢这股这味嘛不要紧，那块的感觉哈，你会发现那种是一种很真诚的付出。那另外一种呢啊，需求之爱啊，就是啊类似那种孤单受惊的小孩，他想要投入那种母亲的怀抱里面，因为他有种恐惧，他需要被关怀那种感受哦。所以我们知道哈，在我们的这个爱里面，其实有分为很多不同的层次哈。今天我要谈到这个经文里面，耶稣在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如何来回应耶稣的问题？彼得如何来回应他对神、他对耶稣之间、他老师之间那种关系？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约翰福音第21章哈。你其实应该这么说，如果你有带圣经的来，你可以看一下哈。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里面，其实可以说啊，这个作者已经怎么样，已经写到了本书的目的到底要做什么，已经差不多书算结束了哈。如果没有带圣经的没关系，你回去翻翻看哈。约翰福音里面第20章里面其实已经讲到，约翰福音的作者已经把它写到这里大概是结束了。但是很多的学者在探讨约翰福音为什么21章的时候，他有一种说法，就大概啊这些在编辑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们觉得啊这个21章啊是后来比这个约翰呢在写完这些以后他把它附加上去的。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要讲这个他们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这些门徒根本不认识耶稣。所以你可能这句话里面你可以讲出这个出入在哪里。所以我们从第21章里面，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提到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跟第20章的第一节里面上次说到什么，说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向抹大拉的玛利亚出现，这个抹大拉玛利亚认识耶稣。第二次是上个礼拜陈慧淑牧师跟我们说的，他说愿你平安。当他们这个门徒跟这些啊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在这个彼得的家里面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惧怕，他们把所有的门窗都关起来，因为他们恐怕犹太人会来找他们的茬。那个时候有人出现跟他们讲愿你平安，他们认出那个是耶稣。第三次他说耶稣显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根本不认识他。所以这里应该是有所出入的第三次显现。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说他们不认识耶稣，所以这很难连结在一起。所以有圣经的学者就说这可能是附加上去的一章。所以我们从这经文里面，从编辑的文学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第21章可能是后来编加上去的一个彼得跟耶稣之间的对话里面，在说出耶稣如何要彼得重新寻找他被呼召的生命。所以我们从这两个资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资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跟耶稣之间，耶稣重新在呼召彼得的时候那种心境。那如果我们来看第一个，耶稣他复活以后如何重新呼召彼得，彼得的生命在哪里，彼得当耶稣复活以后他的生命的光景如何。我们已经提了很多次关于彼得的事件，彼得当耶稣他被定的时候，他们就离开耶稣，他们就离开这个信仰，回到他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回到他们重新他们原来工作的地方，回到海边去捕鱼。因为他们在耶稣，他们跟随的耶稣当中， 跟随的领袖当中，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动力，他们失去了所有的盼望，所以他们回到原来的生命当中去重操旧业。但是今天当耶稣第三次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重新呼召他，彼得如何来回应耶稣对他的呼召。第一个，我们谈到顺服。这经文里面有一个叫做，请你把网撒到右边，船的右边，必要得着。这是耶稣对他说的话。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你可以看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跟这个我们要比较今天路加福音耶稣第一次对彼得的呼召，应该你这个经文里头还蛮熟的哈。你可以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西门彼得对他的同伴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也跟你们同去，我们也跟你同去，是表示彼得在这个人群里面他是一个领袖。当他回到重操旧业的时候，他跟随的那一些兄弟或者是他周围的耶稣的门徒都跟他一起回到他原来的工作上面，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是侍奉主，不再是像耶稣当时跟随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所对他们讲的工作，没有，他们回到他们原来的生命当中，他们回到了海边去捕鱼。所以现在经文里面说啊，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边，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说，小子啊，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重点了，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到船的右边，就必得着。这是一个很重要，当耶稣对他说把网撒下去的时候，他们一样是顺服耶稣的话语。耶稣对他们发出命的时候，他们就顺服。如果我们来比较一下，在路加福音，当彼得被耶稣呼召的那个时刻，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一样在捕鱼。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我来念一段给大家听一下。他说，当时候耶稣站在哥撒尼湖旁，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看见有两只船在湖边，逮着人却离开船去洗网。有一只船是西门彼得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捕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却没有得着什么，但依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便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在后面这个彼得就俯在耶稣的面前说，我是个罪人。把这两段放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若活在世上，其实我们很难看清现况，很难看清周围的环境。其实我们很难怎么样，当我们自己站在现况里面，我们很难看清楚我们活在什么情况之下。每次都是当蓦然回首的时候，一看啊，原来我以前是这么笨的。我在看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常也是这样。其实以前啊，我应该不需要这样才对哈。我讲话不需要那么冲，其实稍微怎么样，稍微论着的鬼气啊哈，稍微忍耐一下就过去了。为什么当时候要讲这种话，以至于今天都要这种下场？我们唱的是这种情境，我没有办法去怎么，没有办法想到这样情境。当彼得在那个情境之下，他顺服耶稣的话语，当耶稣对他说，请你把网撒到这个你的右边，下网捕鱼。我们看见彼得就顺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是他愿意顺服在上帝的面前，他愿意顺服在上帝的面前，那是他真正的生命，那是他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彼得愿意 在那边委身在上帝面前，表示他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他愿意交在耶稣的手上，他愿意听耶稣的声音。其实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很难接受什么别人的建议，不是吗？在我们生活上，我们很难接受别人给我们的建议。其实牧师讲常跟我说了很多建议，有些时候我都觉得哦，你很烦。你会不会周围的人给你建议的时候，你会站在什么？站在自己的思考点上，然后完全撇弃别人的什么给你的想法。其实这就是我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当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看到周围环境的变化跟别人所给你的建议。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当耶稣复活以后，彼得没有认出耶稣耶，彼得没有认出耶稣耶，他跟随耶稣三年，甚至怎么甚至他曾经说过，当你死在哪里我就怎么样，我就死在哪里，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这是彼得所说的。今天耶稣在他面前他认不出来，就表示什么？就表示他站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已经忘记了这所有的一切，他已经忘记原来他跟随了耶稣的样式，他不再盼望耶稣所带给他的生命，他就忘记了所有。当耶稣重新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顺服。你不要想说这句话很简单，把网撒在右边，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其实不，这很不简单。你要知道，彼得他捕鱼啊，从年轻捕到他的这个，他跟随耶稣的时候，他表示他什么？在他的专业里面是什么？是非常清楚，什么时候出去捕鱼，什么时候啊是不捕鱼的。这是他的专业。当他整夜劳力没有得到什么时候，有一个人跟他讲，把网撒到右边，不那么容易，不那么容易。我记得我们在神学院讲道的时候，那个我们都有一个毕业讲道，然后所有的人，这个同学都在台下，老师都在台下，然后我们要站在台上讲道，讲完了呢要让大家来批判。大部分的学生啊，讲完那一次道都很灰心，因为老师从这个左边切过来，另外一个历史老师从右边切过去，然后是那个新约的老师从这个新约角度来看你的经文，旧约老师用旧约的角度来批你的这个文章，大家批完那一天大概都吃不下饭，大部分那一天都心情很恶劣，因为被批的这个体无完肤。你会发现这个那一天讲到是很痛苦的，但是啊，经过那一次试炼以后啊，大家觉得开始怎么样，开始对讲道开始知道说要去注重哪一些事情，要知道哪一些事情。有些时候同学也起来批他，那是最无情的。我们啊都会说啊，一定要怎么样，有些同学说啊他好糟，但是有些同学就会这个突然这个起来发言，然后呢就会啊对他批的这样，这个让你啊这个很没面子这样。但是通常啊，我们后来分析啊，站在专业里面，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么完全。但是同学所讲的齁，是真的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这个会心能够体会到的齁。因为同学跟我们最近，他感受最深。所以我常常说啊，如果会有对我能够讲出我的讲道里面能够有哪些改进的地方，我能够啊接受，因为我没有站在你们的思考里面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最后通常啊都是同学所给的建议是最好的，因为他最贴近我们以后要去牧会的当中所领受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很不容易的嘛，很不容易去接受别人的意见。彼得捕鱼这个专业，一个从来没有捕过鱼的人，耶稣跟他说把网撒在这个右边啊，你能够接受吗？陈医师有一个外行人跟你说这个啊，陈长老有一个人跟你说，外行人跟你说啊，刀应当怎么开， 我相信你也很难接受，对不对？其实是这样，有些时候专业是我们的生命的工具，我们很难怎么成为这个，成为很接受别人的建议，然后呢怎么样，我们只能让他领导，因为我是专业。但是耶稣要我们学一件事情，就是顺服在他面前。彼得顺服了，彼得没有说第二句话，他就撒下网，得到是什么？得到是更丰盛的生命，得到是更丰盛的鱼，那是顺服。第一个，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第二个是耶稣问说，你爱我吗？在吃饱饭后，耶稣突然对他这么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有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有圣经学者这么说，他说耶稣第一次第二次用的爱，是刚我们这个 C.S. 路易斯所讲的圣爱，是最高的爱。爱在你爱的分层次里面， Agape 是最高的，就是刚才 C.S. 路易斯讲那个圣爱。耶稣第一次第二次用 Agape 的爱来问这个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也就是说，你爱我超过这所有的这一切吗？彼得都是用 Philia， 就是一般的爱，也就是人当中最高的爱，来爱，来回应上，回应耶稣。那个 Philia 是比 Agape 还要在，如果用爱的层次是第一层，就是人里面最至高的爱。Agape 是最高的爱。有圣经学者说，彼得是用 Philia 这个爱来回应耶稣。他说，我已经用人最敬意的爱来爱你。是在提出彼得他的眼光里面他还没有转变，也就是说他在提到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在说到你爱这个人世上的一切来赢过你对我的爱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爱我吗？我觉得这个是蛮难的。比如说我们要放弃我周边的很多的这种东西来跟神建立关系，有些时候是真的很难。彼得在这里也怎么样？耶稣在挑战他的生命，你爱我比这里更深吗？好难耶，要放弃所有的一切。我知道在爱情里面常常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结过婚的人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常常那个两个人要结婚，是你舍去你的工作还是我舍去我的工作，要从另外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要舍去所有的一切，有没有遇过这个问题？像我听到年轻人是要结婚的时候，就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才可以，你要辞你的工作然后跟着我，然后搬到我们家去住，或者是这个有条件说的，如果你不怎么样我就不会嫁你，如果你不搬出来自己住我绝对不会嫁给你，因为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太难了。这就是条件说爱。耶稣说，你舍弃这些一切来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是对彼得的一个挑战。彼得第三次回答还是用 Philia， 也就是说他用忍的方式在面对耶稣提出的问题。那时候彼得还没有体会到耶稣对他真正的呼召。所以有人提出，耶稣这三次问话里面是让彼得有机会来补足他以前不认识主的三次的失败，这我比较不赞同，但是也很有意思。为什么彼得三次不认主？这里耶稣要用三次来问他，我觉得这可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因为有些人他觉得这个让彼得有机会来补足他前面的三次不认主那种失败，我们也看见彼得很战战兢兢的第二次第三次在回应耶稣的时候，都是用他可以体会的最高的这个人的爱来回应上帝。但是我们就看见耶稣也降低了他的标准来问彼得。第三次耶稣用菲利亚的爱来问彼得，你真爱我吗？彼得一样用菲利亚最高人的爱来爱神。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是不是转换了一个生命，是在谈到我们的信仰是超越了我们人去面对我们的信仰。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再提出在他生命当中耶稣对他再次的呼召。第七段是在提到他对神说，是的，我爱你，但是什么，我的私欲怎么样难放。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难去放弃我们所有的一切。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四散，他们都怎么样重去回到他们以前的工作里面，重操旧业，他们忘记了神对他们的呼召，他们也忘记了他们以前跟随耶稣基督看见的神迹，看见耶稣基督对他们说的话，他们几乎都忘了。因为当耶稣被钉死以后，他们就已经失去了对神的盼望。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当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也会放掉这一切，用自己做中心来生活。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围在上帝的身边，但是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期待耶稣你来爱我，耶稣你来 爱我，供给我所有的一切，满足我们，就像一个做子女的身份一样。今天我要50块，今天我要100块，今天我要2000块，我要缴学费，忘记了去回馈父母亲对你的爱。有的时候我们对神也是这样，你给我什么，你给我什么，你给我什么，你给我什么，忘记的是回应神对你的爱。有一个小孩子，他从小非常这个父母亲非常溺爱他，然后父母亲给他有求必应，然后呢这个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后来啊，这样的情境底下，最后他会什么？他会不满足。最后啊，他会啊，你如果不给他的时候，他就会怪罪你为什么不给我，你以前都给我，为什么现在不给我。养小的有没有这种想法，有没有感这种感觉？当你给他有求必应的时候，有一天他告诉你，我不喜欢你了哈，因为我得不到我要的。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会这样，上帝啊，你给我什么，上帝我要什么，上帝我要什么，上帝我要什么，然后呢你忘了去回应上帝给你的爱。主耶稣来到世上，他要给人是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那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是真正他所要给你的。这些世上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什么？都只不过是一个附赠品，他给你去享受，给你去享用它。但是呢，你想过来，你回过来想一想，有些时候我们是要赠品还是附品？我们都是要附品，对不对？他给我们生命更丰盛，可是我们都要什么？我们都是要这些财势啊、民生啊、物质啊、享受的这些，不是吗？这个是附带给我们，我们都要这个，我们都不喜欢赠品，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对彼得说，喂养我的羊。今天耶稣也要对你说，喂养他的羊。我们每个人都像彼得一样被呼召。圣经里面说到好牧者喂养舍命，耶稣要彼得重新拾回他那被呼召的心。他知道彼得的心是爱主，但是在环境，在整个这个被胁迫之中，他回到了他原来的生命里面去生活。我们也会是这样。复活的耶稣再次对彼得的对话里面，他对彼得的呼召是喂养我的羊群。复活的耶稣找彼得来问这个问题，或许我们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或许对彼得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感受，因为他知道他曾经否认三次耶稣。现在耶稣问他这三个问题，其实他心里面很难过，因为耶稣在面对他的生命的时候，他在对他，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否认我？或许耶稣没有要他去想这个问题，他心里面一定有很大的疙瘩。其实现在耶稣在问我们，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如果是的，那就喂养他的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彼得的角色，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都有这个义务去喂养上帝的羊。我知道每个人常常会说一句啊，牧师你比较厉害哈，啊，牧师这个，我常常遇到很多学生说，哎，他带他同学来，哎，牧师，我同学有问题啊，问你，我说，哎，你为什么那个不读圣经来回答他呢？他说啊，牧师我很忙啊，没有空哈。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哎，把这个人带到教会来，哎，牧师这个交给你了哦。其实耶稣要跟我们说，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牧羊的角色。也就是说，好牧人喂养怎么样？喂养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呼召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回应神对我们的爱，然后去喂养他的羊。不是只有我，是我们每一个在座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义务。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知道约翰福音为什么放这一段在这里，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对神的呼召重新回应。他对彼得的呼召就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他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就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当我们被呼召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来宣扬神的国度。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虽然是耶稣对彼得的呼召，也是对我们的呼召。你爱我比你的功课、比你的事业、比你的爱情各样的事情还深吗？有时候我们要回来想一想。我很喜欢用亚历山大的生命来回应哈。亚历山大当他死的时候，请他的所有的他的下面的官员跟他讲，当我死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他说棺材帮我挖两个洞，做什么？把我的手拉出来，告诉全世界的人，当我死的时候我什么也带不走。我们世上的这一切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但是我们什么都带不走，唯有我们去牧养上帝的羊群，让你的爱在这个世上被彰显的时候，上帝就要纪念你为他所做的。今天我早上我听到一个故事，我觉得很非常的感动。以前我常常看到这个地方，但是我从来没有去知道这个故事。是戴仁寿，这个人可能你们很少听过。在巴黎有一个叫做乐山疗养院，或许之前你们曾经听过，这个捷运要开的时候有一个疗养院要被关掉，抗议很大。这个戴仁寿医师他来到台湾的时候，他就开始从事这个麻风病的工作。他来台湾总共有四次，他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就开始来啊，他开始的时候他是做这个马偕医院，还有做过新农医院的院长。那后来他回去再回来，他就力争要在那个地方来盖这个疗养院，让所有的这些麻风病人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在那边被医疗。后来他盖完之后，他就回去。那第三次他被台湾的这个我们教会啊邀请来，因为啊当时候的这个土地放领呢，所有这些土地他所盖的那个巴黎医疗所都是用他的名字，所以我们教会请他赶快回来把这些名字登记以后，把他的土地处理清楚，然后我们其实邀请他留在这里可以为医疗做更大的贡献，但是他说他还要回去处理加拿大的一些事情，他就坐船到了这个日本，要回加拿大去。当时候他没有钱可以坐船，他就找到一条这个货轮，他对这个船长这么说哈，那我帮你做这个医疗的工作，船上的医疗工作，那你可以让我免费可以搭船回到加拿大。那这件事情就谈成。那当他开船的这个两天后，他就死在这个船上。这个船长呢，就发现他的遗嘱里面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说他要把他的骨灰葬在台湾，他要把他的骨灰葬在台湾。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感动哈。他奉献他的一生，为这些当时候被唾弃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为他们建造一个地方，让他们得到医疗，他们得到医治。他在地上发挥了神的爱。 他也认同这块土地。有机会到台北去，到巴黎的时候，可以去看这个巴黎疗养院，他就葬在那里。耶稣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他奉献他的生命在他这块土地上面，奉献那一些他把他的生命奉献给那一些人家看不起的人。我觉得读到这个故事，听到这个故事，我很感动。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希望你的生命里面用爱来回应上帝，让你的生命里面就像耶稣对彼得说的，喂养我的羊。我们每一个人去爱一个人，就是在喂养上帝的羊，不是只有在那里有，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当你付出的时候，你就在喂养什么羊？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是因为他所带来的爱是给我们，向我们照亮，我们也要去回应，我们要顺服在他的面前，让你的爱去拥抱神的羊群。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爱我愿意，上帝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放下，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主，我们在你面前来摆上我们自己，我们知道你是丰盛生命的主，我们也更知道你是掌管生命的主。我们生命在你面前，我们的一切在你面前，我们也知道你赏赐各样丰盛的生命给我们，但是不叫我们在这些富饶的社会里面迷失了我们的生命跟信仰，好叫我们在这些你赏赐给我们这一切的当中，也知道如何去回应主你对我们的爱。主，我们知道你是严厉的主，当我们的生命不愿意为你摆上的时候，主你依然要在将来要审判这一切。主啊，让我们学像彼得的生命，他战战兢兢在你面前，虽然他曾经迷失他自己，但是当主你对他重新呼召的时候，他就愿意摆上他的一切来跟随主你。主，从这经文里面让我们学会顺服在你面前，让我们重新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迷失自己，就像你为我们舍命一样。你说好牧者喂养舍命， 你为我们摆上了你自己，让我们成为那更丰盛生命之子，因为你赏赐给我们比这世界更大。叫我们今天的眼光打开，来认识你，来接受你的呼召。主啊，我们真的摆上这一切，我们恳求你，在我们不足的地方求你补上，在我们不知道如何回应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学会来顺服跟接受你的呼召。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接下来我们前到左右，我们大家一起互相请安问候一下。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怜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怜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主上帝的慈爱与我们众人同在，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跟与我们同在，也愿圣灵在我们生命动工，让我们的身心灵在他的带领之下，让我们重新回应主的爱，就像他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让我们回应主的爱，主啊，我们愿意，那我们要喂养你的小羊，求神的圣灵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力量，直到永永远远，阿们。